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婚姻关系，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相信会带给我们新的思考和帮助。今天我们就来到这个系列课程的最后一讲了。当我们打开圣经，就常常看到神的百姓在姻亲关系中痛苦挣扎的案例，也就是与配偶父母之间的关系。圣经告诉我们雅各与他的岳父拉班之间的问题，在创世纪31章当中，他们的分开是个很不愉快的告别。雅各和拉班分道扬镳，各走各路。他讨厌他的女婿，显然的，他的女婿也不喜欢他，所以他们同意要分开。就我们所知，他们再也没有重新相聚了。士师记让我们发现，大有能力的参孙也有姻亲问题，大卫王也不例外，他自己的岳父想要杀他，想尽办法要消灭他，常年的追捕他。所以神的百姓也有姻亲问题的这件事，我们不应该觉得惊讶，因为这早就出现在圣经的记载里了。除了一些特别的呼召和情况，大多数的人有一天都会成为别人的姻亲。另一方面，大多数的人结婚时，他们也会把原来的家人带入这种关系当中，那就更会增加问题发生的可能性和复杂性。光是一个家庭就会产生多少问题，难怪当两个家庭连接在一起时，问题就更多了。在探究姻亲关系的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想一想神为婚姻所设计的蓝图。在提摩太后书3:16-17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神所预备我们去行的一件善事，就是合神心意的夫妻关系。照着保罗所说的，我们要透过圣经来预备好自己，包括对神的话语的研究、明白和应用到生活当中。神的话语启示出他为婚姻所设计的蓝图，而这蓝图的一部分就是夫妻要委身于婚姻关系的优先性。圣经清楚地说，我们与配偶的关系是所有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以弗所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说明，1-3是论到我们最优先的关系，我们与主的关系。在4-6当中，保罗解释我们应当如何在生活中与不同的人相处。在4-5的开头，保罗说明一切人际之间的互动原则，他明确地论到最重要的关系。从以弗所书5:22开始，他提供了关于夫妻关系的一些关键指引。接下来是论到亲子关系的一些命令，最后是谈到工作场合中老板与员工之间的关系。保罗谨慎地安排这里的先后顺序，好强调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就是我们与伴侣之间的关系。神之下，婚姻第一，儿女第二，工作第三等等。 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个顺序是经过谨慎安排的，是因为保罗在别处重复了这个顺序。在提摩太前书当中，保罗论到教会领袖的资格时，也是按照这个顺序来写的。他的第一段话是，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在第四节中，他论到儿女，而最后则是论到跟其他人之间的关系。当保罗说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的时候，他不是论到一夫一妻制或是不可离婚。保罗所强调的一个重点是，想要成为领袖的男人就必须照着神的要求来对待妻子，因为他们要当教会其他男人的榜样，其他人会观察他们怎么去爱、领导和服侍他们的妻子，因此必须无可指责，否则就难做榜样。牧师和长老不只是要传讲神的道而已，他们还要活出这道。这段圣经意味着，若一个人与自己的妻子缺乏正确的关系，他就不可参与教会的教导和领导工作。这很重要，因为这告诉我们婚姻关系有多么重要。保罗并不是说牧师和长老的行为标准要比教会中其他的男人高，而是要告诉所有男人，他们与妻子的关系有多么重要。就因为很重要，所以牧师和长老在这方面应当成为其他人可见的榜样。或许在所有人际关系当中，最难处理的就是姻亲关系。事实上，你是和一个家庭结婚，与其他情况不同的是，你不能借着逃避你的姻亲来解决问题。婚姻的设计者，也就是上帝，早就知道会有这个困难，他知道离开父母这件事很困难，所以他在论到婚姻时的第一句话就加入这个命令，人要离开父母。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并没有真的完全了解离开父母包含哪些事情，离开父母却是婚姻关系中最重要也最容易造成问题的事。离开父母是个很广的概念，它所包含的是远超过多数人所知道的。在我们讨论离开到底是什么意思之前，让我先指出离开的意思不是什么。离开父母的意思并不是说成年后的儿女不必再孝敬父母，离开父母并不是说结了婚的儿女可以不再听从或接受父母的建议。箴言书23:22这样警告说，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并且在马可福音7，耶稣责备法利赛人找方法来避免孝敬和照顾父母。在提摩太前书5:8当中，有对信徒最强烈的警告，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离开父母的意思不只是搬离父母的家，儿女可以搬到离父母的家很远很远的地方，却还是没有照着神的意思真正的离开他们。甚至父母可能已经过世了，他们的儿女却还没有离开他们。离开父母的真正意思是，有一些在结婚前的亲子关系应当在结婚后脱去，不论是父母或儿女都要有脱去的动作。与此同时，当人结婚之后，在亲子关系中还要穿上一些东西，因此若要成功地达到维持一个近前的婚姻关系，年轻的夫妻和年老的父母都要学习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就是正确地理解离开父母的意义。那首先，第一就是离开意味着要脱去。儿女在结婚之后，必须要离开他们对父母的那种不正常的依赖。在小孩成长的阶段，依赖父母是正常的，也是合理的， 但当小孩渐渐长大时，他们学习的事情越来越多，也变得越来越独立。当人结婚的时候，他们要脱去那种孩提时期的依赖，儿女必须脱去他们对父母的那种出于自然、模仿或对立的行为关系。这代表结婚的儿女要预备去检验他们父母在过去所做的事是否合乎圣经，是否能讨神喜悦，为家庭带来祝福。这件事是出于圣经的命令吗？还是纯属于个人偏好的问题？这真是上帝所教导对家庭最好的事，或只是一件我想做的事？我们都应当小心回答这些问题。若单纯只是依照自己的父母常常这样做来决定自己做或不做某件事，这并不是一个合理的理由，也没有真正的照着神的命令离开父母。儿女必须脱去过度依赖父母的赞同，人们不可将他们生活中的安全感和快乐建立在父母的意见上。有些人虽然已经是成人了，还是会因为父母不同意、不赞成他们所做的事而情绪崩溃。同样的，离开父母代表着结婚的人要更在乎如何满足配偶的渴望，超过满足父母的渴望。圣经说，当一个男人结了婚，他关心妻子的快乐是对的，也是正常的。同样的，圣经也说，一个女人关心如何使丈夫快乐是对的，正常的。一个信徒无论是结婚或没结婚，讨神喜悦永远都排在第一位，而排在第二顺位的应当是要去讨配偶喜悦，可能也是讨神喜悦的一部分。儿女必须脱去责怪父母的倾向，只要有人因为父母的不足而责怪他们，无论是因为父母的爱不够、鼓励不够、给的机会不够、没有提供好的物质生活等等，他们就没有照着神的心意离开父母，而是仍然依附着父母。对父母怀有苦毒与恨意，会使一个人紧紧地绑在父母身上。当一个人不再责怪、不再怪罪父母的时候，他就会获得这样的自由。当一个人不再怪罪、指责父母的时候，他才能脱去从小背负的苦毒与恨意。如果紧紧地抓住那种愤怒与恨意不放，不愿意放过父母，就会形成一个负面的枷锁，使自己无法照着神的心意去离开父母，反而为自己和新的家庭带来毁灭性的影响。那离开父母包含了穿上，在圣经里改变一直包含着两个步骤，脱去一些事情与穿上一些其他的事物。当我们得拯救的时候，圣经教导我们，我们就应当脱去肉体的旧行为，穿上基督的新样式。在合乎圣经的婚后亲子关系中，离开父母包含了要脱去之前，也就是刚刚所讲的那些习惯，也包含穿上一些新的习惯。儿女应当穿上跟父母之间的新关系，就是一种同侪或朋友的关系。对于父母，要以同侪关系来取代原先的依赖关系。当人渐渐长大成熟，并与父母发展出友谊的关系，他们就开始对他们父母的生活做出贡献，也会继续从他们父母那里得到益处。人在结婚之后，还是可以去询问父母的意见，只是应把父母当成顾问以及智慧资源而给予尊重，而不是把他们当成权威的人物。已婚的夫妇应当根据自己在读经时的发现以及教会中近前长老们的建议来做决定，而不是单单遵照他们父母的要求。离开父母代表人要学习客观地看待父母，衡量父母的强处与弱点，并且爱他们的父母，因为他们的父母是由神所赐的。儿女要具备一种心智，愿意诚实尊敬地与配偶谈论自己的家庭背景， 并且不带有防御性。家庭历史会影响一个成人，也会使他们对婚姻有不同的期待。儿女应当具备一种决心，要让他的配偶成为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儿女必须做好预备，尊重孝敬配偶的父母，如同自己的父母一样。当两个人结婚的时候，他们就得到了一对新父母。当他们脱去与自己父母专有的亲子关系时，他们也要同时穿上一个与双方父母的合一关系，并且平等地看待双方父母。要照着神的心意去离开父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包括有意识地去做许多事，来帮助我们发展出神要成年儿女跟他们父母之间的正确关系。那么当我们结婚后，要怎样成功地落实这项离开父母的命令呢？有几个小小的建议。首先，第一，不要让父母轻视自己的配偶。一方面，夫妻应当小心避免在父母面前抱怨他们的配偶，因为这会使父母很难给予儿女的配偶该有的尊重。关于彼此的父母，夫妻应当一起讨论，并决定要怎样以二人成为一体的概念来和双方的父母相处。第二个建议呢，我们应该常找机会在父母面前称赞我们的配偶，建立父母对配偶的好印象。也就是说，在诚实的情况下，我们应当寻找每个机会在父母面前赞美我们配偶的优点。既然我们的父母最了解我们，而最不了解我们的配偶，他们会从我们所说的话当中形成对我们配偶的看法。只要是我们能力所及，我们都有责任使父母对我们配偶的爱与尊重越来越深。那第三个建议就是，我们总要确保配偶在家族聚会和家族活动当中能感受到自己是家族的一份子。有时候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自己的配偶在家族聚会时被冷落了。二人成为一体意味着丈夫和妻子应当像一个团队，在每件事上一起合作。有血缘关系的这一方要尽力帮助配偶融入自己的家族。那第四也是最后一个建议，当与双亲之间的关系出现状况的时候，夫妻要选择一致的应对方式。不论问题是什么，一定要先带到主面前祷告。当我们决定要怎样处理问题的时候，我们应当以尊敬的态度来跟父母讨论。如果父母与我们意见不合，我们仍要准备好用成熟的方式处理冲突，让父母能畅所欲言。除非我们能将这些事付诸实行，否则我们就仍然是个没有离开父母的孩子。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盼望透过信息分享和小组讨论，我们可以铁磨铁，磨出刃来，一起操练生命的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我们经过漫长的学习，今天来到婚姻关系的最后一讲了，盼望我们听节目的朋友好好的珍惜我们这个课程。那今天最后一讲呢，探讨的就是姻亲关系，就是新婚夫妇或者说年轻的儿女与我们的长辈，有可能是我们的父母，有可能是我们配偶的父母，我们怎么跟双方的父母处理好我们之间的关系。那听了之后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收获呢？尤其是离开父母这个词呢，在这个讲义里面提到了很多很多次。
对，
唐曼，你会觉得针对你自己或者针对你的孩子，你怎么去应用到你的身上关于离开父母？
我 我想我的婚姻当中其实经历过这样子一个离开父母，所以我的经验呢就是离开父母是心理上的离开，情感上的离开，当然这个不是说我再也不认我的父母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在曾经的我原生家庭当中，我的父母在我心目当中是第一位的，就是我努力的去赚钱或怎么样，我都是为了我的父母，但是今天当我进入婚姻了，我的配偶，我的丈夫是第一位的，这是我在有了这个信仰之后我才认识到的，可是这个之前呢，比如说有什么样的好事情，我要先给我的父母，先给我的家人，总是把丈夫放在第二位，但是后来我发现不对，我这个做法是错的。还有就是我以前比如说婚姻当中发生一些事情，争吵啊，生气啊，
跟妈妈诉苦，
对呀、我会跟有时候甚至跟婆婆直接去告状
啊，
这也是我曾经在我身上发生过的事情，后来我发现不对劲，特别是有了这个信仰之后，我发现我做的这个事情太愚蠢了，因为这样做会导致比如说我的公公婆婆跟他儿子我的丈夫之间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婆婆会故意当着我的面来批评儿子呀，然后我们之间的关系开始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
对，
所以这是非常不智慧的一种做法。所以呢，我刚刚说是心理上情感上的离开，就是要记得我们这个家庭，就是我现在这个家庭一切的事情我都要以我的丈夫为第一位，当我们发生这些问题矛盾的时候，是我们两个之间要去解决的，不是要把它扩散到我的父母或者他的父母面前来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个事情就闹大了。
对，就是要有一个二人成为一体的概念。
对，跟配偶发生冲突的时候不要告状，不但是不要告状，他在课程的后面还提到说我们尽量的是要在父母面前多多的去夸我们的配偶。
对，就是把好的一面展现出来，那个不好的一面在你自己小家子里面去解决就好了，
起来
太有挑战了。
对，
其实他在这一课里面呢，他有一些实用的指引啊，不要让父母轻视自己的配偶，就是我觉得首先你自己要先做到不要轻视你的配偶，才能让你的父母不要轻视他，因为如果你自己都已经轻视你的配偶了，然后你的行为啊、语言啊各方面都不太尊重他，那你怎么让父母去尊重你的配偶呢？所以呢，他虽然有做的不足的地方嘛，但是可以发现他一些亮点，然后在家人面前称赞一下他，让家人给配偶就是有一个好的印象，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好的。
对，总之就是不要在父母面前去抱怨你的配偶，或者说说你配偶的不是。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其实呢，关于跟父母要不要去抱怨或者称赞自己的配偶呢，在我这边呢其实压力不是很大，因为我们离父母很远，所以我们跟父母的接触和交流呢不是非常的直接，如果单纯的透过手机连接呢，其实谈不上抱怨，也谈不上夸赞，所以都是很正常的。我的太太呢通常就会害怕或者抱怨一件事情，就是说生儿子是一点用都没有，他看我是一点不想自己的父母，他说我怎么觉得你这个人怎么一点都不想父母呢，
可能留在心里面，
怎么也不想着回去看看父母，也不想着父母怎么怎么样，哎呀他觉得我很担忧，我觉得最好有一个女儿会更好一些。
是不是男性确实是这样的一个反应，对吗？我发现我的先生也是，他很少会跟他的爸爸妈妈主动去打电话什么的，所以在我们家里面每次跟我公公婆婆打电话都是我要求我老公，我把电话拨好来跟爸爸妈妈通电话。
其实呢我打电话还是有的，但是呢我预备完这篇讲义呢我就找他了，我说跟他说，我说你看啊，圣经里面说的我们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现在呢我不想父母呢是因为你才是我的家嘛，对吧，我有了家，
冠冕堂皇，
对呀、是啊，我有了家这才是我应该投入心血投入精力投入时间的地方，那个父母呢其实不是心里不挂念他，他们一旦身体有疾病或者遇到一些事情，你会发现真正牵挂的和提供帮忙的还是儿女，但是当没有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常常心中最牵挂的其实不是父母了， 是自己的妻子、自己的家和自己的孩子这件事情。
我觉得张凡这个描述呢，倒是提醒了我想对弟兄们说的话，就是我发现男性进入婚姻以后，他确实很少能够主动的去想到父母，因为我的婆婆是经常抱怨的，他就说抱怨我先生啊，说你怎么这么长时间不给我打电话，所以常常就是我要提醒他，你要跟你的妈妈去打电话，就是我觉得男人你不能说找到一个理由，我跟我的妻子二人成为一体，然后那个家那个父母就完全可以抛开了，
是
孝敬父母，这也是我们应尽的本分。
对，讲起给父母打电话，我觉得我家弟兄做的挺好的就是他很记得他妈的生日，哦，我的生日他可能不记得，
全中国人面前开始夸自己的丈夫
啊，这不对啊，他都连老婆生日都不知道，光记得妈妈生日，这得改过来
他可能故意开玩笑的，我有时候问他，哎，你妈的生日啊，记得，我的生日你记不记得啊，他可能记得，但是他有时候会故意说，哎，不记得了，这样就是他生日的时候会打电话，然后每隔一段时间他会主动联系他妈妈问候一下，这样
我觉得在这个课程里面还有一个特别大的提醒，就是我们中国式的家庭里面常常会因为孩子而无法跟父母去离开，这是当今的婚姻里面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尤其是现在我们知道年轻的夫妻工作都是很辛苦的，
对
对，然后呢他们也是被呵护着长大的，确实也没有吃过太多的苦，所以养育孩子对年轻的夫妻来讲实在是太辛苦了，这是一个现实，也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常常就是小夫妻会需要双方的父母来带孩子，那我觉得这个物理上不能够分开，这确实是一个现实，但是我们一定要意识到说，即便是物理上不能分开，我们也要立好界限，就是保持心理上情感上有一些距离，所以呢我觉得给到年轻的一个夫妻的忠告就是，当我们需要父母来帮助我们照看孩子的时候，千万不要把父母当成免费的佣人，这是一个需要明白的。另外呢，就是我们不能让父母大包大揽，他来到我家里面，然后我所有的东西，养孩子、照顾孩子、照顾家庭，全都交给父母来去打理，我就撒手管我的工作就好了，这也是非常不正确的。也就是说，我们跟父母保持非常清晰的界限，大家分工明确，这才利于和睦，更加利于养育子女。
是是，这个可能会存在这种情况，就是我们需要父母的帮忙来带孩子，但是如果物理上我们在一块的话呢，刚才唐曼的建议就是我们还是要有一些清晰的界限，帮助我们彼此能够更好的成长。
对，
尤其是新婚的夫妇、年轻的夫妻，他们要更好的学会怎么样去独立成长以及承担责任。
是的。
好，那今天呢其实是我们整个系列课程的最后一讲，我不知道你听了今天这一讲，包括听了我们整个系列课程婚姻关系，听了这个课程之后对你有什么样的帮助呢，甚至你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建议呢，都可以请你来信跟我们联系分享和互动。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爱的，我们是一体，这是阿爸完美的设计。虽然有摩擦，一切有分歧，造就生命都有神美意。亲爱的，我们是一体。这是彰显基督的奥秘。